正如刚刚的短片当中所介绍的，目前两位总统候选人在争取年轻选民的问题上可以说都表现不佳。这里我们来看几个民调数据。ABC 新闻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年龄分布在18至39岁的注册选民当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是44%，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率仅为24%。而在剩下的近1/3的年轻选民中，有20%选择支持自由党候选人加里·约翰逊，6%表示支持绿党的候选人吉尔·斯泰恩。另一份由《纽约时报》和 CBS 新闻提供的民调也给出了相似的结果，在18至29岁的注册选民中，有1/3的人表示他们会选择把票投给第三党。另外，这些年轻选民当中的10%都表示，如果只能从希拉里和川普两个人当中选择一个的话，他们就根本不去投票了。从这些民调结果来看，自由党候选人加里·约翰逊恐怕会分走20%左右的年轻人的选票。约翰逊曾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的州长。那么就在昨天晚上 ，MSNBC 的主持人克里斯·马修斯在一个电视转播的采访中，要这位总统候选人说出一位他喜欢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字。结果约翰逊竟然坐在那里支支吾吾半天，连一个名字也想不出来。被这样的一位候选人分走选票，川普和希拉里，尤其是当过国务卿的希拉里，应该是很不甘心吧。可是为什么这二位就是这么难争取到年轻选民的选票呢？我们今天的演播室邀请到了长期观察美国大选问题的大选观察家史凯文，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凯文，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在这个也介绍了，在民调当中，现在川普和希拉里在年轻选民当中的支持率都非常低。为什么两位这个年轻选民就是不喜欢这两位候选人？
介绍这个现象呢，我觉得我用两个因素。年轻人比较重视的是两点，一个是价值观，另外一个是信任度或者公信力。如果我们用这两个因素去看那个川普跟克林顿的这两个候选人的话，川普大概是两个都缺，在年轻人的眼中，信任度跟价值观，川普的价值观，特别是容忍性上面，是特别有欠缺。而克林顿价值观跟年轻人是很像的，但是问题是他已经当了政治家很久，他的这个经历可能有出很多问题，很多丑闻。这样子的话，他的信任度就比较低，所以年轻人就比较理想主义。我觉得他们如果这两个都缺，他们可能不愿意投，可能是这样。
OK， 但是现在年轻人看到既不喜欢川普，也不喜欢希拉里，那么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也介绍，有些年轻人可能会选择不去投票，或者选择把票这个抗议性投票，就是把票投给第三党。那么这种情况会对这两个人的选情产生怎样的影响？
那当然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如果你是川普或者希拉里的话，
对谁来说是负面的影响？
应该是最大的负面的影响，应该是希拉里。
为什么？
因为民主党的话，民主党的近十几年，民主党受年轻人的支持比较多，特别是奥巴马时代。奥巴马是可能因为奥巴马就是理想主义者的一个候选人，所以他拉了很多年轻人的票，而且他让好像是历史性的最多的年轻人投票
的
一个时代。
对，
因为奥巴马就是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我觉得克林顿很难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
即使现在有奥巴马为他站台，也很难达到，是吗？
很多人为他站台，不只是奥巴马，桑德斯可能跟奥巴马也是一个很像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好像没有效。
也没有效。
对。
OK， 那么从历史经验上来看啊，这个除了刚才你说的奥巴马、桑德斯之外，美国年轻人的这种政治参与度一直都不高。那他们的投票率一直都不高，这是为什么？
这个可能要来谈两个因素，一个可能主要的因素就是我刚提到的理想主义。年轻人一般来说是比较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呢，如果你想投的人有一点问题，你可能就不愿意投了，很失望，很容易失望。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是安定他们家里。年轻人没有家，一般没有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定居一个地方。那这样子的话，你比较不关注一些政治的问题，一些政策，比较实际性的政策。年轻人就
教育、税收什么的，他们
对，
年轻人现在也有很多关心的这种议题，比如说教育政策，比如说这个为年轻人这个大学免费这些政策，也很应该对年轻人来说也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呀。
是是，我不是说是黑白的，就是当然有一些年轻人比较关注政策，但是相对而言是年纪大的有自己的家的人会关注更多的政策。但是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我前面所提到的，就是理想主义。年轻人可能不愿意投一个比较复杂的就支持一个比较复杂的候选人，他们想要的是他们理想当中的一个候选人。
那也就是说，如果候选人为了要吸引年轻选民的选票的话，应该让自己的政策立场或者是价值观更极端吗？
不是极端的问题，是
他们，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吸引了年轻选民的选票，你就无法争取到最大最广的这个图谱上的这些选民的选票了？有这个风险。
你的意思说当一个候选人应该要极端一点？没有，我觉得他们应该他们在一些方面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背景。像希拉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他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去争取这些人的票，希拉里现在也是最大的力气去争他们的票。他拉了奥巴马出来，桑德斯出来，奥巴马的老婆出来，他们都在为他倡导。这个大概我觉得是他能做的。还有一个是克林顿在赢了那个民主党的候选人的那个初选的时候，他也改了他很多政策的立场，这个也是为了赢得更多年轻人的票，更多理想主义者的票，更多左派的票。没有办法更极端，他现在已经可能是现实政策当中最左的一个情况。
确实是。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理想主义，你也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奥巴马，一个是桑德斯。那么他们两个确实在历史上在争取年轻选民这个选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成功。那么除了你刚才所说的他们在历程上比较理想主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造就他们的这种成功的因素？
我觉得有，就是桑德斯，我们不能说在美国政治上是成功的，他输了，对吧？他拉了很多年轻人出来，这个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但是他有一个缺点，一个很大的缺点，有色人种没有大量支持他，主要是白人为主，就白人理想主义者为主。奥巴马的优势就是两个都有，他又拉了这些理想主义者年轻人，又拉了有色人种。可能是因为他是历史性的一个候选人，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些政策跟有利于有色人种，美国的有色人种少数民族，这个是桑德斯缺少的。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克林顿也有一个优势，有色人种是特别支持他，这个可能是反川普的一个问题。川普是一个白，可能可以说是白人优势主义者或者偏向于这样的一个方面，
别人给他贴上的标签。
对， 对，这样子的话有色人种非常难去支持他，好像 黑人群体当中是92%-94%支持希拉里，这样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好像奥巴马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
除了刚才你所说的这些政策立场之外，是不是也跟竞选方式有关？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说传统的竞选方式比较喜欢比如说电视，依赖于电视广告啊，依赖于这种大型的竞选活动，这其实不是年轻人比较适应的一种信息传播的方式。年轻人现在用 Facebook 用 Twitter 上在网络上看电视，而不是通过传统的电视，所以这是不是跟他这个候选人之间的竞选策略也是有关系的？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我觉得他们看了奥巴马的竞选就知道应该通过哪些媒体去向向年轻人宣传，他们都在用这些方式。川普是 Twitter 之王嘛，但是他也没有拉年轻人，不是他们用的媒体，是他们说的话，他们的价值观跟他们的信任度，这个是最基础的问题。
但至少从奥巴马开始，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好像这个竞选活动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啊，
可以这么说。
对过去有以往的很多的这个传统做成了调整。
是，
好的，谢谢凯文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